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哈，寻求你的面哈，寻求从上面来的智慧。主，这是无论是我们的口舌，无论是我们的行为，都有一个根源。你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哈。当我们的心里面装满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哈，从圣灵来的启示、引导、圣经话语的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哈。真是让我们来学习啊，这种。温柔良善啊，多结善果，带给人和睦，也使自己能够与人保持和睦的这样一种的美好的生活状态当中啊，真是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啊，不是从地上来的啊，不是从人的智慧中出来的，而唯独是从你那里降下来赐下来的。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啊，请你把那个属天的智慧多多的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啊，在 MGC 这样一个教会团契，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共同的成长，多有属天的智慧。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对，
前面是复习咯，这两篇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会反复提到。我们在学习应用经文的时候哈，要先从明白开始，然后一定要联系我们具体的生活。经过默想之后呢，知道怎样采取相应的行动啊，可以从这八个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经文啊，这些方法我们都是会反复来使用。那今天的经文在这里，这段经文呢，我是把中英文都对照着放在一起啊。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试着请一个同工呢读中文，一个同工读英文啊，这样中英文对照着读，因为发觉。有些地方哈，这个英文可能讲得更清楚一些哈。好，那谁来帮我们读中文这一部分？请两个同工哈，一个是读中文的，一个是读英文的。
我可以读中文。
好，请 Alice 来读中文，谁来读英文？那就请 Cindy 咯，
好。
好不好？Cindy 来读英文啊。那请 Alice 和 Cindy 呢，是一句一句读哈。Alice 读完十三节，那 Cindy 来读十三节哈，这样我们一句一句读下来哈。好，请 Alice 开始。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him show it by his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But if you harbor bitter and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in your hearts, do not boast about it or deny the truth.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Such wisdom does not come down from heaven, but is earthly and spiritual of the devil.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For where you have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there you find disorder and every evil practice.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But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heaven is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mpartial and sincere.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Peacemakers who sow in peace raise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好，谢谢 Alice 和 Cindy 啊。那这段经文短短的，但是呢，很清楚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前面讲这个属地的智慧，属世的啊，属血气的，属鬼魔的。那后面呢是讲从上头来的啊， 属天的智慧、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上下文、啊、它第一句十三节就讲到这个，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这个善行就把这一段呢跟前面上文就连在一起了，对不对？第二章你讲信心和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实的信心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现，所以真实的智慧也是这样、啊、真正的智慧是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啊、也在善行上表现出来。那在第一章里面讲说不要只是听到而要行道、啊、行道要跟听道结合在一起，那这里呢强调他的善行、啊、也是把我们这个真智慧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啊、通过我们的善行表达出来、啊、那跟直接的上文是怎么连在一起，上文是讲说话，三章第一节是讲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啊、所以显然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们、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好像是挑战那些自称为有智慧自夸的但是却在教会里面造出很多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很属灵甚至想要去教别人，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行为呢却表现出他们的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他们智慧造成纷争是出于他们心里的那个苦毒的嫉妒啊、这些的东西、啊、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呢是跟上文、啊、讲到做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人他要注意、啊、他的生命他的心他的智慧的来源。然后上面讲说话，这就是跟每个基督徒都有关系了。那这一篇讲到智慧也是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啊、你讲话要讲得好，你讲话要从那个甜水的那个源头发出来，要从那个好树里面结出那个嘴唇上的好果子呢，你要注意、啊、这是这一章里面讲的、啊、你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啊、你的表现行为表现又是怎样的、啊、那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假的智慧呢会造成很多的纷争和那些坏事扰乱，那这些呢是跟下文连在一起的、啊、在十四节十六节提到纷争，那与它相对的呢这个和平温柔、啊、反复的提到、啊、这里面第十三节讲到智慧的时候讲到这个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它的善行、啊、那到了这个第十七节讲到这个智慧的特征里面特别提到、啊、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的，然后呢第十八节讲的哈，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这个和平又强调两次、啊、所以假智慧带来纷争，真智慧带来和平，是一种温柔的样式、啊、所以这个呢是跟下文连在一起的。下一堂下一段第四章开始就讲了，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啊、所以雅各书这本书、啊、写在散住在各地的犹太的信徒，是各地的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哦、所以那时候的教会、啊、显然就是在各地的教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这个有些人教会中有些人、啊、没有照着这个基督的教导领受从上面来的智慧，遵照神的吩咐去行，以至于造成教会内部的纷争的问题。那不光是那个时代各地的教会存在这个问题，历世历代各地的教会都存在这种类似的问题。那个根源在哪里、啊、这是这一章要帮助我们看到的、啊、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把真智慧假智慧放在一起比较，看出它的根源特征和结果，让我们去看到说我们当如何行出真智慧的样式。所以这是这一章的主题，真假智慧的不同。所以大家注意、啊、我每次给大家的这些参考材料阅读资料、啊、是给带查经的同工，我们以前有提过、啊、隔一段时间没有讲，就是我们发给大家这些材料呢是给带查经的同工预备的，或者是你真的是想更深的去了解这些的经文、明白、啊、这些资料都可以参考，所以不是直接就拿到小组里面去给大家去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精力、或者 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哈，这些都是给代查经的同工。你要把这些东西消化吸收之后，才能够去分享给别人哈。好，那在看这些材料，请代查经的同工呢注意，我们可以思想以下的这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两个问，实际上是一个方向啊。真假智慧的区别是什么？如何分辨真假智慧啊？那这个把这个问题讲搞通以后呢，这个比较清楚之后呢，整个这一段的主要的信息就出来了啊。因为这一段信息就是在讲真假智慧的不同啊，让我们学习先学习分辨，然后呢，我们知道自己怎样去行啊。这是这一段的信息。先看假智慧啊，先从来源啊，这真假智慧先三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是来源，一个是特征和表现，第三个就是它的结果啊，它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啊。好，假智慧的来源，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上头都有什么？提到从上头来，大家对照这个第一章啊，什么东西是从上头来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啊。所以从上头来的是指从属天的上帝天父那里来的啊，不是从上头来，这是假智慧啊。那从哪来的呢？是属地的，这个属地的 earthly 呢是跟这个属天的 heavenly 是相对的，是指世上人的哲学、人的理论、人的思想，讲到人的很尊崇的那些哈，觉得专家学者、名人啊，那这是与属天的相对照的哈。那这里呢，我把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节的经文放在这里哈，所以讲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上的人看耶稣钉十字架是愚拙的，世上的人觉得说要想做君王他就要有权势啊，他就要打败别人，他怎么能够被别人钉十字架呢？这是属世的人思想哲学是无法理解的啊，神就使他们变为愚拙。第二个呢，是指属情欲的，属情欲的是指那个出于人的老我啊，犯罪以后的这个老我啊，被罪性所污染，这个属血气的啊，在没有人没有重生之前所拥有的那个啊，是老我里面出来的。那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把这个属血气的，就是这个属情欲的哈、与这个属灵的相对照。这里讲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这些事啊，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啊，这就是属情欲的意思啊，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所以属情欲的是与属灵的相对照的啊，属鬼魔的，这是第三个来源啊，源于魔鬼使人败亡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说，然而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这是第一种啊，这是前面讲属世的智慧，属地的智慧。然后接下来他又讲一种，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势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他也讲到在世上有权有位啊，就是世上那些邪恶的政权，邪恶的那个政治上的力量啊，与神相敌的背后呢，都是有一些鬼魔的权势的。罗马帝国是这样啊，这个巴比伦帝国背后也是啊，这些是跟鬼魔空中掌权者啊与属灵的征战，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提到，都是强调讲到有权有位有势的那些的人的背后哈。所以这是两种啊，一个是属上世上的智慧，一种呢叫做使人败亡的人的智慧，它的根源是魔鬼，就像魔鬼来诱惑夏娃，你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你不会死的，眼睛会明亮的啊。那这一种的根源是直接魔鬼在攻击人。 好，这是不是属天的之后的三种的来源。好，我们可以举例了。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呢，大家看一看这些是到底是属事的、属情欲的还是属鬼魔的啊？大家可以 unmute 啊，如果你想到，你可以来参与来回答啊。在中国大陆，现在中国教会要跟党走，所以教会上呢就开始哈、啊、跟着唱红歌，打出这个标语，要这个服从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啊。这种的做法是出于什么的？属地的、属情欲的还是属鬼魔的？
鬼魔的。
对喽，你看，这是魔鬼的诠释啊。这个，大陆共产党的政策，它是为了消灭教会，它是想利用教会来维持它的统治，这跟当初的这个罗马帝国没有什么两样啊，是逼迫教会的啊，是要毁灭神的家的啊，它。可能方式不一样啊，早期的罗马帝国呢是用这种残酷逼迫，很明显的逼迫的方式。那今天的方式呢，可能有这种外在的强烈逼迫啊，有一些传道人会被抓啊，信徒会被关呢、啊。那有的时候他也用一种很狡猾的一些的方式，慢慢的渗透教会，让教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从那个头上开始出问题哈、啊。那这是。在中国大陆哈，中国教会要面对的问题啊，出自鬼魔的攻击啊，不能维持说哦，我们为了寻求发展，为了寻求跟这个政府的合作哈、啊，在这些原则的事情上妥协，那是出于鬼魔，我们要认清这个啊。那在美国中教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教会当中要强调民主，多数人说了算，这是属于什么的智慧？
情欲的。
OK， 为什么你讲是出于情义的？世上都这样做哦，你看这个民主体制啊，这也是很多人推崇的呀。谁能够做总统，人多选他，他就可以做总统了。哪个权可以说了，哪个政党可以做决定，可以说算，哎，人多就说了算了，选票说了算了，这是属什么的？
属地的。
属地的，这是属地的啊。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在教会的治理体制上有长老制，当然天主教是教皇了，我们就不谈哈。有长老制，有会众制，有这个各种的管理的方式。即使是会众制管理的教会也不能落入到世俗的这种的所谓民主体制的治理的之下。不是教会不是这样治理的。你看耶路撒冷教会是怎么治理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治理的？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治理的？这些教会最重要的，无论是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国家，还是新约的时代的教会，都是让神来做主的，一定要基督做头。当然有具体的管理的方式啊。你看耶路撒冷主要是使徒在那里，使徒来代表神管理他的教会，传递神的话语，治理神的家。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不是会众在那里选举投票最后决定去做什么事情，是那五六个同工在那里禁食祷告服侍主的时候，圣灵开始讲话，圣灵对他们讲话说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这是教会，教会是属灵的一个集体，不是属世的，不能用属世界的方式来管理教会。教会中的长老执事不是议会代表，我们不能说哦，我要代表谁谁谁来到长执会去讲话，这是错的，这是属世的观念。当你说你代表的时候，你只能代表上帝的旨意。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很清楚神要在哪些事情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借着你把这个旨意带出来，你要代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引导，你要祷告的，要在一起寻求的。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当这些信徒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说话，这是教会治理的方式，让神在这里掌权。神是借着那些属灵的人，那些亲近神的人，那些愿意摆上代价同心祷告的人来带领教会。以弗所教会是怎么管理的？以弗所教会里有一批的长老，所以后来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提多的书的时候， 告诉下一代的这个教会领袖怎么治理教会，很重要的，在选择长老的时候，选择执事的时候，有什么标准，一清二楚写在那里。因为上帝是这样治理教会的，是借着长老，借着执事，这些属灵的教会的领袖们来带领教会的，不是会众来这个投票决定事情的。当然作为平衡哈，我们有另外的也是圣经的教育，就是信徒都是祭司，信徒都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没有错。我们都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在我们马上这个主日就要开会员大会了啊，我们每一个会员都参与到教会的决定当中，那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一起来认出 confirm 神所选出来的同工哈，做一些决定。但是呢，大家在教会里面一定不要把属世的这种的所谓的智慧，带引号的智慧引入到教会里面，那是很麻烦的，会带来很大的纷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哈，这个不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在教会里面会带来哪些的问题。第三个例子啊，这个2020年的大选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暴露性的一个问题。在大陆如果你讲爱国者的话，你爱国跟爱党是连在一起的哈。在美国当我们用爱国者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啊，各种各样参加。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爱国者这个 title 提高到在你爱神爱人爱你的弟兄姐妹爱属灵的家爱失丧的灵魂之上的话，这种的爱国者是有问题的。所以2020年大选之后啊，很多的美国的教会都出现类似的问题。因为政见的不同，因为支持共和党啊，支持民主党，这种党派之争进入教会，造成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关系的问题。有些人甚至走极端，你跟我的政治观点不同，我就不把你看成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就跟你断交，我就不跟你讲话，就不跟你在一个群里。这是属什么的智慧啊？
属情欲的。
对了，这是属情欲的，这是属情血气的。所以2020年的大选对于美国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我们 MGC 也不例外，暴露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有一批的属血气的基督徒，这些特征是什么？这个假智慧的特征是什么？七个哈，你看从14节开始哈，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里讲到从心开始啊，是心出了问题。所以圣经里面讲智慧的时候，都不是讲说你头脑多聪明啊，记忆力多好啊，你做事多有效率，它是讲到你心是不是正的啊，敬畏耶和华，这是心的问题，这不是头脑的问题，不是智力的问题啊。敬畏耶和华才是开始，真智慧的开始。但当人的心不正的时候，心里面装着这些的苦毒怨恨啊，嫉妒纷争仇恨的话，那这根源就出了问题，这种的心态就不是出于神的哈。所以第一个哈，假智慧的特征，心术不正，心不对。然后提到苦毒啊、嫉妒啊、纷争、自夸啊，很重要的一点，说谎啊，这是圣经很清楚啊，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啊。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把男的说成女的。性别产生这么多的混乱分歧，这不是属天的智慧，这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抵挡真道啊。英国最近发生好几起啊，这个在街上布道的这个牧师也好，基督徒也好，被抓，然后定他们什么罪呢？他们是 hate crime， 就是他们讲话仇视那些这个同性恋呢，或者怎么样，定他们这个罪名。那这个很真是颠倒是非哦哈！当人去传扬真道的时候，坚持圣经真理的时候，这叫福音呢，这是 good news， 这是人唯一得拯救的一条道路，却被定为是 hate crime， 说他们是充满仇恨，把上帝的爱定为仇恨啊！这是今天呢，这叫什么？说谎抵挡真道。那当这些智慧，所谓的智慧哈，进入教会会结出什么果子呢？就是扰乱，就是坏事。16节，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我们要避免。好，这是假智慧哈。假智慧的来源不是从上头来的，它的特征是心术不正，充满苦毒的嫉妒纷争，自夸，说谎，抵挡真道，带来的结果是扰乱和坏事。真智慧来源是从哪里来？从上头来的。所以这一段写得很整齐，对的非常的工整。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神来的，八个特征。那在赖牧师的书里，把这八个特征呢是用八个问题来问我们，这样就比较实际一点。先是清洁，他就问我们说，行事为人是否光明磊落。真正智慧的特点，清洁的，是在神的面前坦坦白白，在人的面前也是光明磊落的，没有隐藏，没有黑暗，是光明带来的。后世和平，你爱好和睦吗？你追求跟人的和睦的关系吗？当人与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竭力的追求与人和好呢？温良，别人感到你容易亲近吗？这是很好的问题。别人愿不愿意找你来倾诉啊，来跟你讲他们心中的事情。柔顺，你会压制别人吗？会压制真理吗？这个很多人很会使用这个政治的手腕呢，这个集结一些力量来压制别人，来强力的推行自己的想法。那这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因为真正的智慧是柔顺的。你可以讲你的观点，你可以分享你的看法，和和平平的，和和气气的，温温柔柔的。然后当你听到别人的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的时候，安安静静的留给圣灵空间，留给彼此空间。既然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既然我们都是里面有圣灵的，我们是相信圣灵相通的嘛，对不对？圣徒相通的嘛。圣徒为什么会相通？因为你中有圣灵，我中有圣灵，可能步调有些不一致，可能大家对事实的认定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阶段，但是圣灵会一点一点引导我们，我们这样温温和和的彼此去分享，彼此去沟通，然后留给圣灵工作的空间，圣灵 会改变的，会带我们的。但是我们人的态度呢，应该是温良柔顺的，不要强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这就不对了。蛮有怜悯，你是否常想到别人的需要呢？你会花时间为别人代祷吗？多结善果，你对别人有好的影响吗？没有偏见，你会以偏见断定人吗？以外貌取人吗？没有假冒，你的生命是里外一致的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来对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问自己的问题。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在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义果，这句话用英文读可能更清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第十八节 Peacemaker who sow in peace reaps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这个人呢被称为 Peacemaker，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那他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和睦的关系，他可以在一个和平的纽带之下 sow the good seed，播撒这个义种，结果结出来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 righteousness，神所喜悦的公义的果实，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真智慧的特征，温温柔柔的，和和平平的，与人相处，在这过程当中呢能够不断的结出意义的果子。好，圣经当中关于真智慧假智慧的一些例子，这里可以用大卫，大卫与扫罗，大卫知道他最终要做王的，他有两次，至少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把当时做王的扫罗，追杀他的扫罗杀掉，有一次在那个洞里，有一次是扫罗在睡觉的时候，但是大卫都没有，甚至他身边的人都要下手，帮他去做这件事，他不用自己动手的， 他也不去做，因为知道，他知道，他不能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果神让大卫做王的话，神有他自己的办法，他就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但是亚沙龙却不同，亚沙龙想夺这个王位，他就去用这个武力，用这个政治的手腕去赢得人心呢、召聚众人呢、然后掀起这个叛乱，结果造成的是什么国家的一场的灾难啊。大卫与亚沙龙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到谁是有真智慧的啊。那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温柔，讲到和平啊。那这里面圣经有非常好的榜样，一个是摩西，摩西很有智慧，摩西也很有属灵的这个经历，很多的经历，面对面见神啊，上西乃山啊等等啊。但圣经给他的评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么有学问啊，这么有经历啊，这么被大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他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却是如此的谦和啊。保罗吩咐教会中的服侍的人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最终最好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那今天的应用问题啊，就是默想主耶稣基督。前面讲八种啊，这个智慧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他身上，在他的说话做事的上面啊，去看一看他是如何表现出真智慧的这八个特征啊，找出三项，其中三个，然后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在接下来这一个星期，这是这里的应用啊。我们也谢谢 ID 弟兄哈，把十四单元 Howard Hendricks 的材料翻译出来哈。那大家可以听那个录音，对照这个材料，那这也是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呢，是爱慕神的话语，他定制去考究，然后遵行，最后教导别人的一个好的榜样哈。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